主内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以及透过这个直播来跟我们一同参与这个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祷告。前天父，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与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因此我们能够在祷告中以这个父神来向你发出这个称呼。我们也更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可以作为阅读，使我们知道如何活出在世上作为上帝儿女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见证与特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请听我来念今天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我是使用和合本修订版。第一节，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唯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数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但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神明做奴隶。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转回那懦弱无用的粗浅学说，情愿再给他们做奴隶呢？你们竟又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担心，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了。这是神的话语。在上几周的这讲台信息，透过讲员的这个分享，让我们都更加的了解律法这个的用途和它的这个功能，以及借着信耶稣基督得以成为上帝的这个儿女，也照着这个应许呢，去承受亚伯拉罕这个子孙的这个产业。今天呢，在这个第四章的这个一到第十一节里面，主要是以这个两方面作为我今天这个信息传讲的这个方向和内容。第一，就是律法在继承者承受产业之前的这个角色。第二呢，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或者是说后嗣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保罗他认为说，继承者在他年幼的这个时期呢，产业名义上呢虽然说是属于他的，但因着 他未成年的这个缘故呢，需要什么呢？他需要这个律法作为他的监护人和管家的这个协助之下，来去给予监管和这个约束。所以呢，在这段的短暂的期间里面呢，这位继承人呢，就需要受到这个律法的这个约束或者是这个监管。我想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也是一样，当我们还未成年的时候，还是仍然需要类似这样律法的一些的约束跟监管。因此呢，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里面，保罗就将这些年幼的继承者呢，看他们的这个身份与这个奴隶没有这个分别。保罗说要只等到他父亲一定成熟的时候呢，才能成为这个产业的这个继承人。而我们发现到在看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呢，他进一步的指出继承人呢，在这个处于年幼的这个时期呢，被所谓这个世上出钱的邪说，或者旧的版本是说世俗小学所奴役。哎，你就发现就是说，哎，怎么保罗他会这么说呢？其实这节的经文真的是不容易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希腊文的字，就是 sochile 作为这个讲解。因为这个字里面啊，它具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诠释在里面。它可能可以被看为是字母，可能是可以作为诠释为物质的这个根本的元素，或者这个字也可以说是基本的原理或法则，或者是指一些星体，就是宇宙天上的星体，或者是说可以有带有这个超越性的能力等等等。所以将它作为这么多的这个诠释里面，我将它做一些归类，可以作为两方面。一个就是一般基本的原则，是指什么呢？譬如道德原则的基础，或者是说一些律法传统的这个基本的原则等等。这个字也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有看到。第二方面呢，它可以说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一个元素，因为很多人用这个元素来去解释这一个字。而这个元素呢，它也具有一种的超越性的能力，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就是掌控星宿运转，或者是说物质元素，比如说风火水土，它的这种一种超越性的诠释，就是说背后的这个所谓的灵界的这个活物。因为这个在当时候他们的这个不同的文化影响里面有这样一种的一些诠释。这种呢的力量呢，是属于敌对上帝的邪恶力量，或者是说它是辖制人性的这个一种的神明。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经节里面，我们也尝试的透过这个经文的脉络，我们来去看的了解呢，保罗以这样一个很特别一个字，就是说以这个世上粗浅的学说，或者是说世俗小学所奴役呢，要作为讲什么呢？他想要以这样一节的经文来作为一个解释，就是指向在加拉太的这个人中呢，有两个的群体。而第一个群体呢，就是在这个律法之下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被律法的基本的原则所奴役，以及在基督以外的外邦人。然后在信这个基督之前呢，他们就是所处于奴隶的这个处境跟这个光景。所以 第一个，我先以讲这个被律法的基本原则所努力的，比如就是在上文，在第三章第十节的下半段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说是指他们在律法下的这个过活。而另外一个群体呢，刚才我讲了这个试验，它是带有就是后面的这个，就被世界的可能各式各样的宗教的思想，或是一些神明星座等等这种的一种力量所奴役了。我们看到就是下面的第四章的第八节里面，他这么说，但从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上帝的神明做奴隶。所以保罗就透过这样一个单单的一节的经文来去指出，在加拉太中的这个两群人所面对到在信基督之前的这个被奴役的这个光景。而很感人的是，当保罗讲完这个时候，保罗就说上帝会按照他所预定的这个时间，待这个时机呢成熟的时候，就行了两件很特别的事。弟兄姐妹们，请问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大家还记得吗？那两件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印象？这两件事情呢，使到他们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或是那些外邦人也好，让他们从奴役中呢被救赎，并得到了释放和这个自由。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差遣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保罗叙述说，耶稣在律法的权势下出生，在律法的监管和约束下过活，主要他要表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保罗以这样的方式呢，是要表示说，耶稣呢也是以这个犹太人的身份来去过活。然而，却因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受死，并从死里复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反而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了出来，并让信他的人呢获得了这个所谓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而这里说是经文说是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儿子里面也可以包括儿女这个成分。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来到了世上，完成了父上帝所赋予的这个救赎的使命呢，让信他的人呢得以被救赎，然后脱离了罪恶和这个律法的捆绑与审判，以及呢他们也领受了就是恩典呢，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并且也享受了这个一切做儿女的权利和应许的这个福分。这个是神行的第一件的这个事情。而第二件的事情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第二件事情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差遣他的灵进入人的心，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也得到上帝的这个差遣的圣灵进入了心。当因着圣灵的这个感动和驱使呢，使到人就是凡信他的人呢得以所呼叫上帝为阿巴父。阿巴父这个名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有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在这里的第六节，第二次有没有印象？在什么地方？阿巴父，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十六节。还有另外一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在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 八章第十五节。在马可福音呢，是记载说，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天父祷告的时候，就曾经以这个称呼说阿爸父，来向这个父神来祷告。在罗马书呢，第五八章第十五节就这么说，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爸父，阿爸这个在亚兰文里面呢是父亲的昵称。犹太人呢常常使用这个词语呢来去描述这个他们跟父亲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以及对这个父亲的这个尊重，所以是阿爸。由此可见，当保罗用这样一个称呼的时候，他其实是要让这个加拉太的信徒们了解呢，借着信耶稣基督呢就能得到儿子的名分，也借着这个圣灵给予这个保证，他们不再了这个是律法的这个奴隶，而是上帝儿子或者是说儿女的。所以上帝行了这两件特别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第二件完成了救赎的这个工作，第二个就是差遣他的灵进入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得以呼叫神为阿爸父。这是多么多么令人感到兴奋和献上感恩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如今我们也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成为上帝的儿女，也称我们的上帝为阿爸父，阿们。而且我们也清楚也得到了这个自由，摆脱了这个律法的枷锁或者咒诅。因此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不论是加拉太的信徒或者是我们呢，都不该呢再次回到以前的这个光景呢，因为你已经是自由了，你已经得到这个福分，成为上帝的儿女了。经文在里面有指出，保罗说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呢，在不认识这个上帝的时候呢，之前呢，他们给那些不是上帝的神明做奴隶。我想这事情应该可以理解，因为我还不认识这位的上帝。可是保罗说，如果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位真神，也跟他建立了这个关系，良好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说保罗说，或者是说这种所谓的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去建立，而是完全是由上帝他主动的这个介入和赐下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是上帝主动跟你来去建立了这个良好的这个关系。当彼此都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倘若他们又再次回转说他们去敬拜可能以前的神明啦，或者又再转回去向那些所谓保罗称为懦弱的这个无用出钱的学说，或者再去做所谓的律法的奴隶呢，保罗认为说，这不就是等同背弃上帝了，或者是说福音的真理了吗？弟兄姐妹，你认为对是还是不对？你认同吗？竟然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福分了，你竟然有这么一个身份了，你竟然也已经自由了，为什么你还要再回转回去过去原来的这个旧有的这个的处境里面呢？所以保罗呢，他就 苦口婆心的去劝勉加泰的信徒不要再走这个回转路，尤其是这个犹太主义的煽动者，他们企图，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他们企图在影响或者是说去勉强他们去遵循犹太律法和习俗，例如好像隔离啦、安息日啦、和食物鉴定条例等等，根本是错误和扭曲纯正福音的真理的。同样的，弟兄姐妹们，看回今天的我们，现今的我们也因着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缘故，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自由了。请问我们是不是会不会说又在走向过去我们老我的这个旧有的这个生活里呢？我们是否又继续的又回到去过去我们这个可能上帝不喜悦我们的一些的种种的坏习惯里面去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竟然蒙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也被称为是上帝的这个儿女，基督也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站稳，我们要站稳，不要再回到过去那种受罪的捆绑和约束的这老我的这个生活里，或者是上帝所厌恶的那种的坏习惯里面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的，虽然说不能够说出来，你可以从心里现在说出来，包括看直播的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向神说，我已是新造的人，我得自由了。让我们一起来向神说，也告诉我们自己，一起来开声说，来，一二三，我已是新造的人，我已得自由了。再一次，我已是新造的人，我得自由了，所以我不会再回去那旧有老我的生活里，我也会很谨慎的不要再回到上帝所不喜悦的过去那种的种种的坏习惯里面去。至于律法的事，我们可以尝试的从这个所谓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主义煽动者他们的这个角度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动机或者是这个想法。因为过去我们这几乎一两个月里面都在讲关于律法的事情，我有点要去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有时候要小心谨慎，究竟保罗他所谓的批评反对的是律法呢，还是律法主义？这个我们要小心的。我相信对这个所谓的犹太主义的这煽动者来说，他们去严守犹太这个律法或者是说习俗或节日，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呢，这是一种上帝可能指明的标记，因为割礼就是上帝指明的标记，或者是说这个称为作为他们一个所谓的身份的特征，他们认为是这样。所以因此呢，他们强力的去推行和这个去持守。可惜的是在哪里呢？可惜的是在于说，就是他们呢却给去遵守律法这个的举动呢赋予了这个救赎的价值，强调说要加上守律法呢才能得到完整的救恩，才能够守律法了才能够完全蒙上帝的喜悦，这个才是他们的这个错误点。不是关于律法的事情，而是关于他们所推行的所谓的律法主义的问题啊。 刚才当我们讲到这个立法主义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要更多去了解何谓叫律法主义。我觉得有一位神学家，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或神学家，这个拉圣图尼，对这个律法主义的界定，我觉得很有这个意思。他说，律法主义就是把一套怎样行、守什么作为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方法。他用人的行为取代上帝在基督里作为称义之道的救赎的行动。当律法被用为称义之道的时候，这种用途的改变就完全改变了律法。在加拉太书里，我们先回到加拉太书里面，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律法主义是一个结合了基督教跟摩西律法的一个宗教的体系，他要求呢信徒完全去遵守以色列人的律法呢，以此作为去归信基督的最高峰。这个就是非纯正的这个福音，也是错的教导。保罗他主要系列的批评和反对的，就是所谓这一些犹太主义者三论者所倡导的这个律法主义。其实保罗并没有反对摩西的律法，我想过去的几周大家都已经听了，听过了。保罗也认为律法和守割礼是好的，割礼是好的。就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他也这么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什么合宜啊。如果你再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二十章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也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去过他的这个生活。所以保罗他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太派的律法主义。为什么？因为他侵夺、颠覆了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完备的救赎的工作，然后呢，也背弃了圣灵呢，作为上帝给基督徒这个自由引领的媒介。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能够大家清楚这个律法跟律法主义者的这个差别在哪里，跟保罗他本身怎么看律法跟这个所谓的律法主义。弟兄姐妹们，我们因着父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得以借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呢也继承了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产业。不但如此，让我们在加太书里面 也知道，我们也拥有了自由，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新生命，甚至我们也依靠圣灵的帮助和他的这个同证，我们得以称上帝为阿爸父。当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的时候呢，我们就顺着圣灵去行事，自然的我们就会活出上帝儿女的这个生命的特质。我想关于上帝生命儿女特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去参考跟学习。我今天只是以举例保罗在加拉太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一个上帝儿女特质的一部分。首先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他是先以反面的这个举例来去说劝导说，上帝儿女呢不应该去顺从这个情欲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呢淫乱、污秽、放荡、仇恨、纷争、讥恨、愤怒、自私、结党、妒忌等等等。当保罗他讲完这些之后，我们看到进入到二十二跟二十三节，我想这些这两节经文是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的， 也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上帝儿女的特质呢，就是会顺着圣灵而行，和圣灵的引导呢，在各样的事情上结出什么呢？弟兄们，就会结出什么？第五章二十二、二三节，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呢？圣灵果子有哪些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还有恩慈，很好，良善、信实、温柔，最后一个是什么？节制，很好，对哦，就是上帝儿女生命的特质。这样就趁着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思考一下，究竟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结了哪些圣灵的这个果子？哦，让我再讲一次。好，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究竟已经结了哪一些的生命特质的果子？哦，忍耐有没有？喜乐，如果我每天看到你愁眉苦脸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喜乐就比较没那么容易结。哦，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只享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各种祝福和应许的这个恩典，我们也在生活中顺着圣灵行事，结出圣灵的果子，荣神益人。第二，我们竟然可以说称我们的上帝为阿爸父呢，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像儿女般的来到这位阿爸父神的面前来祷告。当然我知道有些人父亲跟孩子之间关系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是从就是说一个慈父跟一个孩子们的关系来看这种的关系，就是说当我们有机会以这恩典称他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到他面前祷告。正如我们刚才公导的一群长老他说，现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现今我们可能有些人面对了这个疫情这个再次爆发所带来的冲击和这个影响呢，导致可能在事业上或者是信仰遭受的打击和这个思念呢，我们可以来向他祷告。或许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生活无形中也出现了可能很多的烦恼，很多的事情压心头没有办法去解决，千万记得不要灰心也不要伤胆，因为我们可以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求。不管你我有多少的软弱，在各样事情上也充满了劳苦愁烦，甚至有各样的这个挂虑重担压肩头，记得父神乃是你跟我的这个帮助和避难所，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求。让我们学习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教导，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这段经文这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称呼上帝为阿爸父的祝福之意啊！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坦然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来，去向他发出感谢、颂赞、祈求、交托、认罪等等的祷告，借助祷告的力量帮助我们在困境中呢，我们仍然还以带着感恩、喜乐、 信心和盼望去面对我们生活的任何的这个挑战。这个时候我要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包括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开身来去念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主祷文，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也作为我们彼此的这个勉励，还有我们每天的这个祷告文。我想有些当中可能我们都很熟了，我们先来念这个主祷文作为结束。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祝福听到话和遵行的人。阿们。